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们，午安。我们大概都知道，上个礼拜五是美国的国庆日，礼拜四我们有机会就回到主恩堂去。主恩堂有一个比较年长的查经班，他们是每个礼拜四的早上查经班，我们总是每年要回去一次或两次去看看他们，都是老朋友。不过每次回去也看到一些新的朋友。那回去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就问我说：“这次最近美国的经济不太好啊，你们教会有没有受影响？”我想了一想，好像没有。我说感谢神哦，我们教会到现在为止，因为这个景气不好呢，受到职业上受影响的，好像在我自己觉得好像只有一位的样子。到目前为止，我知道只有一位，所以我说没有，很好。其实我们大家想想看。今年的国庆日，美国真的是内忧外患。美国的景气确实不好，真的是不好。外面的外患呢，一直在那个地方。你说是伊拉克战争、阿富汗的战争，一直就在那个地方。可是很明显的，当初我们说国庆日，就是说美国的独立，独立就是要得到自由。可是在这个一个内忧外患的当中，美国显然没有觉得说我们有什么自由，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在我们的身上，逼得我们好像是没有路可以走，就被捆绑在那个地方。也许我们认为说，我们若是没有汽车的话，石油应该跟我们没有什么大关系吧。可是今天石油显然是有很大的关系，不单单是关系我们的汽车，还关系到我们的食物啊，一直吃的东西一直在涨价。其实我们想想看，我们还算是分的，真的是应当感恩的。我们还有的吃，汽油要加油还不用去排队。所以有时候我跟先生说，30年前我们遇到石油汽油大恐慌的时候，每两天才能够加一次油，而且是加油要排队，而且排队的时候要算几部车，有时候加到那个地方呢，牌子就立出来了，说到第几部车以后呢就不能加油了。因为呢，汽油没有了啊。目前至少汽油是贵，可是呢还是有油，所以我们应该是感恩的。虽然我们好像是有很多的困难在前头，我们还是有自由。那在有这样的一个好像是有自由，可是又有很多的问题在我们前头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恐惧？我们有惧怕？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问题。我们怎样走出这个惧怕，怎样走出这个恐惧？我们想想看，在232年前了啊，当美国签国独立宣言的时候，这些签署的人他们心里有没有恐惧？那56个人把他们的名字签下去了，美国政府一直没有宣布是谁签的名字，因为若是独立成功，他们成功了。若是独立不成功的话呢，这56个人一个一个都要砍头的，所以一直都没有宣布说哪几个人签名的。我们就知道当时有没有恐惧呢？有国家危难的时候，老百姓恐惧，君王更加恐惧。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段经文是在历代志下20章，更是讲到在以色列的一个君王，当他遇到国家有这么大的困难，他怎么样来对付这个问题？也许我们所读到的是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他怎样处理国家的问题。其实这也是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自己的问题比起一个国家的问题显然是小得多了，可是解决的方式是一样的。这就是我们要看的地方。好，我们现在看看今天所要看的经文是在历代志下20章。历代志下20章，历代志下20章第一节：此后，摩亚人和亚门人又有米乌里人一同来攻击约沙华。约沙华是谁啊？约沙华是在美国，以色列国啊，抱歉，以色列国所罗门王之后的80年。所罗门王的之后80年的一个王， 那时候因为在所罗门王之后，以色列国就分成两个国家，在南边的是叫做犹大国，北边的就叫做以色列国。那我们现在要讲的是南国的事情，就是犹大国发生的事情。那时候在所罗门王之后的80年，这个王是叫做约沙法。那时候有摩亚人和亚门人还有米乌里人，有三个国家联军来攻打他。若是一个国家有三国的联军来打，你心里的怀念是怎么样子？其实约沙华是一个很好的王。我们若是看到前面历代志下第十七章，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第十七章怎么样说约沙华这位王。十七章稍微往前面翻到十七章第一节，亚瑟的儿子约沙华接续他做王，奋勇自强，防备以色列人。约沙华继承他的父亲亚瑟亚撒，那他是一个奋勇自强的人，非常好的王。他奋勇自强是要对抗谁？是要对抗以色列人，就是要对抗北国。因为在所罗门王之后，为什么能够分成南北两国？就是这两国呢，这两个国家，这些兄弟啊，互相内斗内争，所以分成南国跟北国。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那关系不好的时候，南国犹大就想到说，我应当把国防放在什么地方？我应当把国防放在北国，来应付北国。所以他就要防备以色列，就是北国。第三节，请看第三节啊。耶和华与约沙华同在，因为他行他主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利，只寻求他父亲的道，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约沙华是一个非常好的王，他就照着大卫所做的去做了，而且是照着大卫当初所做的去做，敬畏神，这样去做，所以神与他同在。约沙华是一个很好的王，他建立这个，他照着他父亲的这个教导一直做，而且这个时候他已经建立这个国家20年了。他建设国皇，他遵行神的道，20年之后遇到这个事情，有三国联军来攻打他，他怎么办？我们就知道，以色列国是在北国。好，那犹大国是南国，可是这三个国家来攻打他的都不是以色列人，一个是亚门，一个是摩亚，一个是叫做米乌尼，米乌尼就是希尔人，这是三个国家来攻打他。作为一个国王，他的国家就是等于他自己一样，他的紧张他的恐惧是理所当然的。虽然他的国家有军人，经过这20年，他已经训练了116万军人，也是很多的军人，116万也是很多。可是他遇到三个国家来攻打他，他就很紧张，怎么办？当国家遇到外面有强敌，我们自己又觉得说很难对付的时候，我们就想怎么办？我们就想到这件事情啊，是在所罗门王之后80年，可是这是西元前差不多800多年的事情。853年的事情，我们在我们中国，西元前230年有类似的一件事情发生，那是在战国的时候。战国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战国七雄，在这战国七雄当中，最强大的是秦国。秦国就把别的国家从西边一个一个攻打，一直打到了东边。东边有一个国家叫燕国，燕国的太子有一次就当作人质被放到秦国去，后来秦王对他不好，所以他就想办法就逃回到自己的国家来。可是这时候秦始皇的军队就渐渐往东一直打，已经逼近了燕国，所以燕的太子就想怎么办？我是要被秦始皇消灭吗？或者跟他求好？他想出一个办法来，他说我派一个人呢去刺杀秦始皇。所以他就找了一个人呢，找来找去找到一个人，这个人叫做荆轲，找了荆轲去。那荆轲他一个人，他知道说这个还不行，一个人要去刺杀一个这么大国的君王不容易，怎么去接近他？要想个很好的方法。 那怎么去刺杀都是不简单的事情。所以他说我需要一个人，他就在那边等，等候要找到这个人。他就在找的当中，燕的态度对他非常好，真的是很好，因为这个国家的命运好像就完全是放在靖克的身上了。那每天靖克就到市场上面去找啊，去找人啊，看什么人是合适的。他生活当然是很好，燕太子对他很好。燕国的太子说，军队啊已经这么近了，可是好像你还不想动啊。靖克就想了，哎呀，给人家受到人家这么大的恩惠，对我这么好，那他现在真的是很危急的，我怎么办？好吧，他就从他能够知道的人当中找了一个人，叫做秦武阳，一个年轻人，说你就跟我去吧。秦武阳说好，我们两个人就去。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方法，他们说想到怎么样去接近秦始皇。秦始皇有一个仇人，有一个仇人叫做桓宇琦，住在燕国，住在燕国。刚好这个桓宇琦大家知道跟秦始皇是一个世仇，所以秦始皇一直想杀他。这时候靖克就这么想吧，我们把桓宇琦的头献给秦始皇，说我把你的仇敌消灭了，你应该高兴了吧？也许还不够，我们再把燕国最肥沃的一块土地，说这个是我们的地图，我们要把这块土地呢献给你，好不好？他就想要这样子去跟他求和啊，这表面上求和。他们两个人呢就离开了燕国，就出门去了。这是解决国家的问题，有各种不同的方式。燕太子要派人去刺杀秦始皇，那我们现在就问呢，约沙法他用什么方式来对抗这三个国家的联军？那我们看看啊。第一节说有这三个军队来了，然后有人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约沙法，说这三国的军队是在隐基底啊。隐基底在什么地方？隐基底距离耶路撒冷大概是28英里，28英里，靠近死海，所以讲起来是在耶路撒冷的东南边28英里的地方。三国的军队在那边集合了，准备要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军队人多是一回事情，三国军队都一起来，比犹大国更多，这是一回事。犹大国虽然有116万，还抵不上他们。可是更严重的问题是，约沙法这20年当中，他所建立的国皇都是针对以色列，针对北国，他没有设防在南边。现在三国的联军从南边打上来，他说怎么办？我的国王根本不在那里，怎么办呢？所以他知道说我没有办法来抵抗他。他忽然间觉得说，我这20年的努力前功尽弃了。我是国王在北边，可是现在呢，三国联军从南边打过来，所以他怎么办？我们就看到第三节第四节，约沙华便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我们在惧怕当中，要总是要找出一条出路。约沙华的出路在哪里？他不是找一个人去要刺杀这三国联军的国王，不是，因为这个军队已经在28里外了，他没有办法去刺杀他们了。所以他就想，我就要寻求耶和华，因为那是我这20年当中我一直在寻求的，我在遵循他的道的这位神。他说我来遵循他的道，我来寻求他。然后第三节，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全国的百姓都禁食。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全国的人不单单是约沙法一个人，全国的人都来寻求耶和华，非常好。这是约沙法的方式，他知道我们在这个时候国家有困难，我们就寻求耶和华。这个方式好不好？我们想想看啊，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至少有两个人呢是跟这个有点类似的，一个是约伯。约伯 我们看见他说他是正直，他是没有指责的，所以神所看重他的。可是当他受到撒旦的攻击的时候，他说我有的是从神来的，所以呢我对神呢没有抱怨。只是当他自己的儿子财产都死了以后，他没有抱怨，等到第二次撒旦来攻击他的身体，他从头顶到脚底都有毒疮出来的时候，他身体受不了了，他的妻子就问他说，你还要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就弃掉神吧，你以前靠神嘛，现在神没有保护你吗？那你就死掉算了吧。这是什么意思？其实约伯的妻子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妇人，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他养了十个孩子，这十个孩子就像他们父母亲一样的敬畏神，这不简单呢、我们想想看呢、我们自己养多少孩子，我们能不能教导我们的孩子每个都养成的这么敬畏神？不简单。而且当他的丈夫看见说儿子女儿都死了，财产也丢掉了，他丈夫没有抱怨，做妻子也没有抱怨啊，这是不简单的事情啊。只是到了第二次，他看到说他的丈夫受这么大的苦，他实在是受不了了，他才跟丈夫说了，算了吧，你以前对成这么样子呢，现在就放弃算了，你就死掉好了。那死掉有什么不对吗？死掉本来就是神说不可以的事啊。撒旦要去害约伯，神就跟他讲一件事情不可以做的，就是不可以害撒旦，不可以害约伯的命嘛。所以若是约伯真的是死掉的话呢，那撒旦根本就不会一点力量，就约伯就死掉了，就中了撒旦的计了。所以约伯的妻子在这一点上面是用心很好，说你这么痛苦就死掉算了吧。可是没想到这么一说的话就中了撒旦的，完全是撒旦所希望的。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在隐基底发生的事情。隐基底就是这时候三国联军就在那个地方。隐基底当初是大卫隐藏的地方，躲避的地方，因为大卫要躲避扫罗，扫罗要杀他，他就到处跑啊，他带了600个跟从他的人到处去跑。有一次有人就告诉大卫，有人就告诉扫罗，说大卫啊藏在隐基底那地方。所以扫罗就派了3000个精兵，而且抓一个人啊、当然他知道说他有一些人跟从他的了，可是精兵究竟不能够根本大卫的这个600的这种乌合之众根本不能够跟这个3000个精兵来比的。他就用三千个精兵，自己带这个3000的精兵呢要去抓大卫。他就到了隐基底这个地方，这时候隐基底是旷野啊，他就刚好碰到那一天呢，也许是走累了，他要上厕所去了啊。在旷野哪里有厕所呢？哦，他做国王啊，又不能说随便了、到处蹲下来就这样解决一下，不可以的，不好看嘛，是不是？3000人正在他后面看呢、他就说好吧，那我就找到一个山洞去吧啊、他就走到一个山洞去，进了山洞呢、他还怕说前面有人进来啊，所以他就蹲下来，可是他面呢对着山洞的口啊、可是山洞里面呢、有一大堆人啊、没想到，因为他看不见呢、他面是向洞口，这后面他看不见，在那个里面呢、就是大卫在那里面，那里面的大卫就看到扫罗就来了啊、那些人也认得扫罗，说这时候啊，你一下就把他解决掉了嘛，是不是？神就把他放在你的脚前，不是吗？你就解决他嘛。可是大卫说不是啊，这是神所高的人了、我不能够害他，他只是把他的这个衣服，他这个因为是国王啊，他衣服穿的比较这个龙袍啊，就大一点了、就把他衣角啊就切下一块，然后大卫这个扫罗解决完了他就出去了，大卫就跟着出去，然后出去以后才把这个衣角拿掀开了给扫罗看，说你看看这什么东西，才跟他讲，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心理要害你，你不要听别人讲造我的谣，说我有心理要害你，要夺你的国位，我一点都没有这个心理，所以呢你不要来杀我。这什么意思？当大卫他知道说这国家将来是他做王， 而这时候国王就是要来杀他，他怎么办？他用自己的方法吗？还是说我就等待嘛？我就等到神给我解决了，神替我伸冤了，怎么办呢？这时候约沙法也是一样啊。我们想想看，他说我在这20年当中，我遵行神你的道，我一点没有偏离，我不拜巴力，可是为什么今天有这3国的联军来攻打我，而且我就是没有办法抵抗嘛，怎么办呢？这就是约沙法他可能会想到的问题。可是他说我要解决这问题。我们一般解决问题的方式，在圣经所说的是三点。第一个，我要知道问题在哪里。约沙法的问题在哪里？约沙法的问题是，我知道这3国联军比我的军队多，我知道我的国王不是是在南边，我的国王是在北边，我没有办法抵抗，这是我的问题。第二个，当我知道我的问题的时候，我要知道说怎么解决，我的解决是在神那边，所以我就要知道说神怎么应许我的。这是圣经所告诉我的我们的原则。我们知道了问题之后，我们要知道神的应许是什么。神的应许在哪里？神的应许我们看到是在第9节。从第5节开始就讲到约沙法，他就在圣殿的前面跟全国的百姓一起站着祷告。然后我们看到第九节，这是当初大所罗门王设立圣殿的时候，在他的祷告里面用的一节。倘或祸患临到我们，或刀兵灾殃，或瘟疫饥荒，我们在急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为你的名在这殿里。也就是说，当初所罗门王献殿的时候就向你求了，若是我们国家遇到了这些问题，是有这外国的侵犯，或者是我们国家有饥荒有瘟疫的时候，我们全国的百姓在这里向你祈求，你就要救我们，因为这个殿是用你的名字，这个殿是属于你的。当初所罗门王这样祷告了，神也听了，神也接纳了。所以现在约沙法说，这就是你当初向所罗门王我们的祖先所应许的，现在我要这个应许。所以约沙法他首先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我没有办法抵抗这个敌军。第二个，我知道神的应许在哪里，我知道我用祷告可以求到我的解决方式。第三个，我就要祷告了。第二个是说我要知道神的应许，第三个就是我要开始祷告。祷告就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记得，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第一个是我们知道问题，第二个是我们知道应许，第三个是我们要祷告。你若是记得英文，你就记得三个都是 P 开头的，一个是 problem， 一个是 promise， 一个是 prayer。 我们解决问题就是这样子。所以约沙法就这样做了。这时候约沙法显然是有恐惧，有惧怕的。那惧怕有什么不好？其实惧怕就是把我们逼到这个墙角里面去了，叫我们不敢往前走。有问题惧怕就是这样的。惧怕在今天确实一个很大的问题。有人这么说啊，说美国有很多人去找医生，那这找医生的人当中呢，有70%的病都是因为你的焦虑你的惧怕产生的，70%的病都是因为心理上的原因造成的，惧怕忧虑造成的。所以这些病人就去找医生，把这些忧虑惧怕都向医生丢给医生，那医生怎么办呢？医生就得了忧郁症了，他受不了这么多。我们就想到惧怕是不是很自然的事情？惧怕确实很自然，不但是我们有这个惧怕，很多人都是有惧怕。 而且这句话不是只有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有这句话，再大的往做高位再大的呢都有这句话。我想各位也许还记得，在苏联曾经有一位党书记，很出名的党书记，叫做赫鲁雪夫，还记得吧？哦，赫鲁雪夫，哦，我们是不是叫做在国内是不是叫赫鲁雪夫呢？叫做什么？赫鲁晓夫是吧 ？OK，OK，OK，OK， 好，好，没有错啊，哦。他是在1958年到1964年当全国的全党的书记，然后呢，他控制了党，又控制了政府。他的出身是一个农人，他的父亲是一个农人，他的父亲也偶尔因为农人的收入不好，他就有时候去当矿工，煤矿的工人，所以他小的时候就开始牧羊，到了15岁的时候，牧羊收入不够好，15岁的时候他就到了他的父亲的这个矿工里面去当矿工，等到他23岁的时候，苏俄就发生了共产党革命，23岁的时候，可是那时候他没有参加革命，虽然他是一个矿工，他没有参加革命。到了第二年24岁的时候，他才加入共产党。很快，经过了17年，在这17年当中，共产党一直栽培他。过了17年，他就当上了莫斯科的第一书记，很快的，爬得很快，没有受什么大教育啊，他就爬得很快啊。可是党一直在栽培他。又过了6年，1941年，德军侵入俄国，那时候他是在乌克兰，他就把乌克兰的工业设备完全撤走了，而且又留在乌克兰组织游击队，很有才干的一个人。所以等到3年之后，1944年，又俄国又把德军打回去了，他又回到乌克兰，在乌克兰重建工业基地。所以他过了5年，1949年，他就当上了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一个很杰出的一个农夫，一个矿工。当斯大林死的时候，1953年，斯大林死了，俄国就马上，苏联就马上有一个权力斗争，你们大概也很清楚，那时候大概有4个人在权力斗争，这个一直争了5年，这个结局就定下来了，由他继任斯大林的地位。可是他的政策跟斯大林不太相同，斯大林确实用暴力的，用恐怖政策，他就比较开放，所以他当上了这个全国的这个第一把位置的时候，他就公开的指责斯大林的错在什么地方，他到处去讲说斯大林错在哪个地方，他把斯大林很多的这个丑陋的一面完全就掀开了，所以以前斯大林的照片啊、雕像啊，这些完全就拿走了，人家就把它拿走了。有一次他就照样再讲了，说斯大林的时候他做错了什么事情。他在讲的时候，有一张纸条就递上来，问他说，当斯大林做这些事的时候你做什么。他拿到这个纸条了，他就问谁写的啊，没有个人敢应声的。他等了1分钟了，又问谁写的，还是没有人敢伸手说我写的，没有人敢承认是谁写的。这时候他说了，我告诉你我做什么，我做的就跟你一样，我当时不敢出声，惧怕，每个人都惧怕，那时候他已经当了这么大了，可是他知道斯大林的厉害，他不敢出声，惧怕不是说对的，可是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把这惧怕拿掉。所以当约沙华看见这3国的联军在进入了他的国家以后，在他的南边，他怎么去应付？圣经告诉我们怎么应付，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圣经讲不要惧怕这一句话讲了多少次，我记得我们以前讲过的，还记得吧？不要惧怕圣经讲多少次呢？我怕你们记得， 因为这个数目很好记，366次。好，就是说神每一天跟你讲一句话，不要一句话。好，若是到了闰年呢、啊，四年一次的闰年的话，3月29号神向你讲四次，不要一句话，不要一句话，不要一句话，就把这个365个不要一句话呢，一直每天跟你讲，不要一句话。只是我们常常就忘了，神每天跟我们讲了，我们就忘了说不要惧怕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不知道怎样不惧怕。其实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圣经说惧怕啊，就好像半夜有人在敲门。约瑟华这时候就好像是半夜有人在敲他的门，他心里就怕了，怎么办？他说谁敢去啊，谁敢去开这个门啊？没有人敢，没有一个人敢去。后来有一个人出去敲开门啊，这个人是谁呢？他的名字叫信心。惧怕来敲门，谁去开这个门的？信心去敲，去开门。那开门之后看到什么呢？哎，我们等会再说啊。你我们就知道说神为什么在这时候告诉我们，总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惧怕，神的话是说不要惧怕。所以他就想了，圣经一直讲不要惧怕，好吧，我就不惧怕。那我不惧怕做什么事情？我就祷告。他祷告不是一个人回到他的宫殿里面去，把房门关上去，然后跪下来祷告，不是，他是把全国的老百姓都召集在他的圣殿前面，我们全国的百姓都来祷告，他自己也站在那前面祷告。这全国的老百姓是谁？我们看到第13节，犹大众人和他们的婴孩妻子儿女都站在耶和华面前，连小孩子都要来祷告啊！你抱在怀里的婴孩啊，哎，都要来祷告。所以当我们家里有问题的时候，不是说爸爸祷告，不是妈妈祷告，不是做丈夫的祷告，也不是做妻子祷告，是全家人一起祷告。即使是2个月大的孩子，1个月大的孩子，婴孩，你都可以抱着他祷告，不要说他不懂，就为大家一起来祷告，这是我们解决的方式。比如上我就是要说，我们要从过去的历史去汲取今天的教训是什么？今天的教训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所看的第9节，就是神的应许是什么？神的应许是神必拯救，神必然要拯救我们。所以他怎么祷告，我们就从第5节看到第12节，这是他的一个祷告。在这祷告里面很明显的是说，这是一场圣战，圣战就是说这场战争是神你打的，不是我打的，这是约瑟华这么讲。可是我们要看看神怎么说，约瑟华怎么说呢？我们看一个圣战的祷告是怎么样子。所有的圣战的祷告，就是我们若是说这场战争是神你的战争，我们的祷告应当是什么？一个很典型的祷告方式，在诗篇里面，这是哀歌，用哀歌来做我们的祷告。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是同样的用哀歌的方式来做我们的祷告。哀歌是怎么样的方式呢？我们看第6节第7节，第20章第6节第7节，约瑟华就说了，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什么意思呢？是说神啊，你是有大能力的，没有人能够抵挡你。然后第7节，我们的神啊，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讲到过去的历史，你曾经恩待我们的祖先，在所有的哀歌里面都是一样的，先说过去神你怎样恩待我们。我们遇到困难也是跟神这么讲，神啊，你一直带领我到如今。然后第二部分是第8节第9节，他们住在这地，又为你的名建造圣所， 然后就讲到你以前恩待我们的祖先，他们就住在这个地方，他们做的都没有什么错，他们是无辜的，他们也信靠神。第九节就讲他们的信靠神，我们讲过两次了啊。所以第一个是讲到过去神怎么恩待，然后我们要说神啊，我们的祖先也是一直信靠你的，然后再讲到今天的问题在哪里。今天的问题就是第十节第十一节，第十节第十一节啊。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你不容以色列人侵犯亚门人、摩亚人和西耶山的人，以色列人就离开他们，不灭绝他们。看了、他们怎样报复我们，要来驱逐我们出离你的地，就是你赐给我们为业之地。什么意思呢？我们当初遵行你的话，然后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很明显的，我们的祖先出埃及的时候，你说不要去打摩亚人、西耶人啊、亚门人，这些人都不要打他们，我们的祖先就这样子没有打他们呢、没想到这些人呢、今天来打我们，要把我们赶出去，这块地是你给我们的呢，他们怎么能够赶我们出去呢？什么意思呢？这是在抱怨，说你看神呢，这些人真是糟糕啊，他们恩将仇报，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当初对他们很好啊，今天呢他们反过来咬我们啊。所以我们在哀歌里面就是这么讲啊，我们今天遇到这么大的困难，错在谁呢？错在他们，不是我们。哦，哀歌就是这么讲，你看所有的诗篇哀歌都是一样的。然后向神呼吁，第十二节，那是最重要的。我们可以向神抱怨啊，可以向神说我们的祖先怎么好，可是要紧的是十二节，因为那是我们向神所要求的。第十二节啊，我们的神呢、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这就是我们的呼吁，我们向神呼吁了。我们向神呼吁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抵抗，我们无能为力，但是你有办法，你能够胜过。这就是哀歌，这就是一个圣诞的祷告。可是这是圣诞祷告的第一部分，是约沙华的祷告。我们看看在这样的一个祷告之后，十四节、十五节、十六节、十节，神怎么回答他？我们看十四节，那时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利未人亚撒的后裔，那这个后裔的名字叫做亚哈西。这个哀歌的祷告哦，这个哀歌的祷告，在亚哈西的耳朵里面听得特别的清楚。为什么？因为亚哈西的第五代的祖先叫做亚撒。亚撒是大卫的时代诗班的班长，诗班的班长啊。那这个诗班的班长不单单是会指挥啊唱诗，而且他写了十三首诗篇，在我们的诗篇里面有十三首是亚撒写的。在这十三首诗篇里面，不是十二首啊，不是，抱歉，不是十三首，十二首啊。在这十二首诗篇里面呢，有三首是哀歌。亚撒写了三首哀歌，这些哀歌对他的子孙特别印象深刻，所以对于这个祭司亚哈西，他就那就是我们祖先一直祷告的嘛。今天我们的王又讲出来了，所以他印象很深刻，他心里很感动。被神的灵所感动的，神的灵就告诉他说，你要为我说话。所以神的话就临到了亚哈西，亚哈西呢就开口说话了。那怎么说呢？就从十三节十五节开始说了。他就说，犹大众人呢、耶路撒冷的居民呢、约沙法王，你们要听耶和华对你们怎样说。怎么说呢？不要惧怕，还是一句话，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不要恐慌，因为胜败在乎，不是在乎你们，乃在乎神。为什么不要惧怕？因为胜败是耶和华神的。可是你们不是没有事可以做，你们不是坐在耶路撒冷，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战，要去迎敌，你们要去面对他们。胜败是我决定的，可是你们要下去，你们要下去做什么？要去打仗吗？当然是要打仗。可是你们下去的时候不用担心啊！我们看到十七节， 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啊，这次你们不要征战，你们不必打仗啊，你们不必带武器啊，要摆阵站着，你们就摆在那边好了，排成一列啊，站着看什么？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你们就站着看就好了。这就是神的方式，你不用惧怕，你就站着看。可是你不能在，你们坐在房子里面看呢、啊，你要到那个战场上去看啊，施行拯救，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明天就要去，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神的话讲什么事情？讲两件事情，不要惧怕，胜败在乎耶和华，神要施行拯救。意思就是说，约沙法，你的祷告呢，我神听到了，你放心吧，我已经听到了。约沙法当然非常安慰，百姓也很安慰。可是第二件事情跟约沙法想的不太相同。神说，我给你得胜，可是你要下去，你要出去迎敌，只是神与你们同在，你们不要怕。我们怎么能够说面对这么大的敌人而心里不怕呢？那是我们的信心。当恐惧来的时候，怎么对付它？用信心来对付，这就是神的方法。所以十八十九节就看见约沙法怎么做了。约沙法就面伏于地，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也匍匐在耶和华的面前。国王首先跪下来面伏在地上说，神啊，我听到了，我就遵命吧，我一定照着去做。老百姓看见国王这样做了，大家也就跟着这样做。不单单是这样子，十九节，哥辖族和可拉族的利未人也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不单单是胡敬拜，而且赞美神，唱诗歌赞美神。唱什么？赞美耶和华。那唱的歌呢，我们再等会就看到唱哪首诗歌啊。赞美神，用极大的声音，这是我们今天看见约沙法他在面神的面前俯伏，他的百姓他的诗班也就在这时候赞美神了。很好，用赞美表明我们的信心，用赞美表明说我们不再惧怕。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个圣战的第二部分是什么。第一部分是约沙法向神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是哀歌，然后神的回应是圣诞的第二部分。第二部分是什么？就是神的预言，神的宣告说，我必然得胜，我必然要拯救你们。这是一个先知性的宣讲，是说神要拯救他的百姓。所以我们要问这一个祭司，他能够这么讲，亚哈西为什么能够这么讲呢？因为神的灵临到他的身上。我们要问，今天神的灵有没有临到你的身上？今天神的灵有没有临到你的身上？我们知道耶稣在升天之前跟他的门徒说，我去，我就求父差遣圣灵来，不单单圣灵来，而且是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有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跟这位祭司亚哈西是一样的，我们能够看见神的心意，神也要借着我们来说话，只是我们要知道神的话在哪里。神的话是像当日神告诉亚哈西吗？不是，神今天向我们说的话是在这本圣经里面已经给了我们，只是我们要去懂，我们要懂得说在什么地方啊，我们要去懂得说，哎，神的话在哪里。所以为什么有人说你读圣经读得出来，哎，我读圣经读不出来，我也同样有这感觉啊。我听别人讲到说，哎，讲得很好啊，我怎么以前读了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呢？一样的，我们若是与神愈亲近，我们若是越把神的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甚至求他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圣灵充满我们，我们就能够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就看见当约沙法他听神的话，他的诗班赞美神的时候，他就不再惧怕了， 所以二十节他们就出去了。次日清晨清早，众人起来往提哥亚的旷野去了。提哥亚是在耶路撒冷南方差不多十里的地方，他们就往那地方走去了，往南走。在出去之前，约沙法再跟他的百姓再有一次的鼓舞，那是在第二十节。约沙法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呢，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一样的不要惧怕，单单信相信神。我们想到今天我们的问题也许不是约沙法的问题，也不是布许的问题，我们的问题也许就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我们自己的父母亲，也许就是这些问题，讲起来是比较小的多了，可是方式是一样的。我们要向神说，我不惧怕，我相信你，我就照你的话去做，我要听你的话，你的话在哪里？在圣经里面，所以我就好好的去读，我找出你的话今天要对我说什么。所以第二早第二天早上他们就出去了，往南走。往南走怎么走呢？二十一节，约沙法既与民商议的，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就说，因为神说你们不要打仗，你们就排队看神怎么打仗啊。所以他们说，好吗，那我们就不用带武器了，我们要带什么东西呢？我们带乐器去了，不带武器带乐器，那我们就唱歌吧。那唱歌要有人带领唱啊，那带领唱的人呢，要穿上一个圣洁的礼服，就是这个衣服能够表明他们的圣洁。这是诗班的衣服，我们诗班也有衣服嘛，我盼望我们的诗班的衣服，人家一看也说那是圣洁的礼服啊，圣洁的礼服，就在那边唱啊。唱什么歌呢？唱着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是一首诗篇啊，诗篇是诗篇136篇。诗篇136篇是很特别的诗篇。你若是看到诗篇136篇，诗篇136篇，记住这首诗篇啊，看一下啊，诗篇136篇26节，诗篇136篇26节，总共26节。那在这26节里面有什么特点？有什么特点呢？最后每一节的后面都是一样的，因他本为善，然后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每一节的最后都是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诗班唱前面，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那老百姓就唱了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诗班再唱，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老百姓就唱了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这么唱了，你就知道这个声音有多大，一百万个军队唱，就唱这个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了，就一路这样唱过去。唱歌非常好，真的是很好，也许我们都没有想过唱歌这么好。我们刚刚讲到荆轲，他去刺杀秦始皇，那燕王就派了他们两个人，秦汝阳跟荆轲两个人去了，他们就往西走，因为秦国在西边了，他往西走，他们走了就走到了燕国的边界，燕国的边界是一条河叫做易水，所以在易水的地方荆轲就唱了，荆轲唱歌，唱什么歌呢？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唱的这些跟他去的人呢，眼睛都凸出来，头发都站起来啊，很厉害，呵呵，真的很厉害。不是荆轲自己这么样，是听的人都有这种感觉，眼睛凸出来，头发站起来。可是这是一个很悲壮的诗歌，很悲哀的诗歌。他知道说一去没有再回来，不管说秦始皇有没有死啊，他都没有再回来了。可是他不怕，荆轲真的不怕，我去就去。所以呢，我们今天看见一样的唱诗歌，我们每个礼拜 敬拜的时候总是要唱诗歌，因为从唱诗歌赞美神的当中，我们能够把我们一切的忧虑，把我们的重担都放在神的面前。我不再惧怕，我不再有这些担当，都是神的了。我就看着你怎样施行拯救，把胜利给我们。所以二十二节他们怎么做？好，二十二节，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袭击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山的人，他们就被打败了。很奇怪，所有的军人都是在约沙法这边，神竟然派伏兵，这伏兵从哪里来？显然不是犹大人，不是啊，是从天上来的，是神派的天使啊，让这些犹大人，让这些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山的人呢，他们自相残杀，他们以为说敌人来了，其实那都是天使来，他们就自相残杀了。打到最后二十三节说，他们彼此自相残杀，所以到了二十四节，他们来看的时候，犹大人来看的时候呢，他们看见一片都是死尸都在那里，没有一个人逃走的。三国的联军都死在那个地方，就是这么简单。那犹大人要做什么？这一百多万军队要做什么呢？有工作可以做。二十五节，由约沙法和他的百姓就来收取敌人的财物，在失守中建了许多财物珍宝，他们剥脱下来的多得不可期待。他们就是收这个战利品了，收了三天，到了第四天以后他们才相聚在一起，然后回到耶路撒冷来。这是神的方法，不用你打仗，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也许今天给你的方式不太相同，可是你要记得怎么去听神的声音。我们知道在一切的战争里面啊，在一切的战争，也许是国家的，也许我们个人的，我们都会遇到困难。当我们有恐惧来敲门，我们说用信心去开门，那信心去开门，把这门一打开呢，看见什么？什么东西都没有，因为恐惧都跑掉了。你用信心去应门的话呢，恐惧都不见了。信心给我们是一个平安，所以我们要记得，每个人有信心，不管你的信心大信心小，都叫你能够得救。信心大小都是叫你得救的，连芝麻那么小的信心都同样的叫你得救，都同样的可以叫你进天堂去。所以信心小的将来可以进天堂，信心大的呢，天堂到你的心里面了。信心大的天堂今天就到你的心里面来，不必等到将来到天堂去，今天天堂就在你的里面了，只要你信心够大的话。因为神把平安给你，神就在你的旁边对你说话，你可以看到那条路在哪里。所以我们要用的是什么？就像约瑟好这样的一个单纯的完全的信心来敬拜他，用诗歌来赞美他，用祷告来向他呼吁。我们家里面有问题，我们就全家一起来祷告，教会有问题，全教会一起来祷告，这个国家有问题，也需要国家一起来祷告。我们要问，在独立战争的时候，当232年前7月4号独立宣言通过了，还没签名，那时候还没签名，只有一个人签名的是那一个独立宣言那个委员会的那个开会的那个主席 John Hancock， 他首先签的名字下去了。其他的人我们要问有没有惧怕。富兰克林也是代表宾州的一个人，他就跟John Hancock这么说。那这句话英文讲起来是非常好的，非常好，非常好翻译，很有意思的。可是我们中文也许你可以想得更好，我先讲英文给你听。富兰克林就跟John Hancock这主席这位主席说， We must indeed all hang together, or most assuredly we shall all hang separately。 我们必须真的是团结在一起，不然呢，我们准定一个一个都被吊起。就是这样子，国家有困难，家里有困难，是全家一起的祷告，叫我们能够走得过去。我们若是能够说这样祷告依靠神，我们必然能够 走出恐惧，而且当我们走出恐惧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自由。所以我们就知道怎么样走出恐惧呢？有两个方式，一个是我们自己把恐惧除掉，就像荆轲一样的，他说我不怕，我就是要去刺杀秦始皇，他就去了。他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到了秦始皇的这个宫殿里面，他两个人就进去跟秦始皇讲了，说这是樊於期的头，你看看吧。哦，对，果真是。可是还没到秦始皇的这个座位宝座前呢，秦舞阳这个跟随荆轲去的那个孩子啊，他就怕得发抖，怕得发抖。那旁边人说：“哎，你怎么怕得发抖啊？”那荆轲说：“那你就不要进去了，你就不要上，你就在这边留下来吧。”他就捧着这个樊於期的头，还有地图，就捧到秦始皇的面前去。秦始皇看这头是真的，就是这我的仇人，很好。然后你要给我的土地吗？那就把这个地图打开。然后地图打开的时候，一直打开到最后，我们就有那句话说：“图穷匕现。”在这个地图的最后啊，有一只小刀子，是不是？这只小刀子，荆轲就抓起来，要去杀秦始皇。他本来就预期要两个人上去的，一个人抓住秦始皇，一个杀他嘛。现在他一个人，地图可以丢掉，可是要去抓秦始皇也不容易啊。就没有抓得紧，没有把秦始皇刺死了，自己就死在那个地方。荆轲他可以没有惧怕，可是事情未必成功。所以我自己没有惧怕是一回事情，我还要叫敌人害怕。我自己不怕，可是对方要害怕，我就是有这两个条件的话，我就成功了。有个故事说，有个和尚他走过的旷野，遇到一个强盗，这个强盗在这个旷野大概也找不到人可以抢，他遇到这个和尚说：“和尚大概身上也有钱吧。”哦，他就向着和尚说：“把钱拿出来。”哦，拿着一把刀啊，是不是？和尚就跟他讲了：“你应当怎么办？放下赌刀，立地成佛，是不是？”和尚说：“你以为我怕什么吗？我什么东西都不怕，我根本不需要立地成佛了，是不是？我死了到站了什么地方去都是一样，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嘛，是不是？”和尚就问他说：“你既然不怕，那你那把刀子做什么？”好吧，我可以告诉你，那把刀子做什么呢？不是这个强盗怕，是叫对方怕。我们在不怕的时候，我们要叫对方怕。当这以色列人唱诗歌，一百万人唱诗歌赞美神的时候，你们应当赞美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每次唱到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的时候，这个声音我相信传过了几里路，一直传到了那摩亚人、那希尔人、那亚门人的耳中，他们听到这个声音，他们就怕了。所以当天使下来成为胡兵，他们就自相残杀。我们要消除惧怕，我们自己不要怕，而对方要怕，这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怎么样把你的惧怕除掉？用赞美的声音。所以在我们的惧怕当中，我们就是用一个方式赞美神，多唱几首诗歌，记得要背起这些诗歌来。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让敌人惧怕，我们就必然得胜。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有这样的福分来敬拜你，更有这样的福分来说你是我们的父，你必然要拯救我们。但愿今天我们在这边所看到的约沙法，我们不晓得他，但是我们相信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在他的身上，也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今天所看的比他更多，我们看见的不单单是他怎样带领以色列人，我们更经验他带领我们自己走过多少的黑暗，能够进入你的国度里面去，继续带领我们今天所要做的，也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在每个地方都能够面对的黑暗，面对的恐惧。我们这样祈求感谢奉主的人，阿们。